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8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将会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首次和谈，与此同时双方交战仍然是激烈地进行。泽连斯基总统对和谈是否能够取得成果是表示怀疑，但他说只要能够有任何获得和平的结果，他都愿意一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五日，周末有更多国家是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其中包括一项决定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全球支付体系 SWIFT 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立即按照特别程序获得成员的资格。一日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冯德莱恩说，乌克兰正在反击俄罗斯入侵，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一员。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星期日敦促美国公民考虑立即离开俄罗斯。一些航空公司已经暂停了那里的航班，一些国家亦都对俄罗斯飞机关闭了领空。美国首次批准了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毒刺导弹，这个是白宫星期五批准的运送计划的一部分，但具体的运送时间仲未明确。乌克兰内政部公布最新的伤亡人数，352名乌克兰平民被杀，包括14名儿童，另外有1684人受伤，包括116名儿童。乌克兰邻国白俄罗斯的最著名的人权机构说，白俄罗斯已经超过500名的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抗议者是被逮捕。乌克兰外长2月27号说，俄罗斯总统下令提升俄罗斯核力量的戒备状态，是谋划在俄乌谈判开始的时候向乌克兰施压，但是几乎是不会屈服。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一个简报会上面还说，在俄军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俄罗斯放弃先决条件同意谈判。他说乌克兰认为普京的命令是试图提升谈判的筹码，向乌克兰代表团进一步施压。库列巴重申他们不会投降，不会停止反抗，亦都不会放弃任何一寸的领土。此前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友好的经济制裁，他命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转至执行特别任务模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这种升级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的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必须继续以最坚定的态度约束普京的行动。美国白宫谴责普京制造威胁，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个是我们在这场冲突当中看到的普京总统一个重复的模式，即是制造不存在的威胁，以证明继续侵略是合理的。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谴责普京下令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候说，这个是危险的言辞，他们不单止威胁乌克兰，还威胁北约盟国，并且要求他们从联盟的东翼撤出所有的武装力量。北韩当局星期一说，有关部门星期日实施了一次为发展国家在侦察卫星系统而进行的发射。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暂停一段的时间之后，平壤当局现在又恢复了武器试验。日本方面说，北韩星期日早上实施了一次可能是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国外长王毅说，中美关系正是面临建交以来少有的严峻挑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公报确立的原则和精神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王毅星期一在纪念中美联合发表上海公报50周年纪念活动当中，将两国关系紧张全部归咎美国。他说，美方在上海公报当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美中两国1972年2月28号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英文版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这项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一直被中方讲成是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且成为日后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陷入困境的一个症结。 中国政府为纪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布发表50周年，举行多项活动。这个举动被视为北京希望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王毅在星期一的纪念讲话当中说，中方愿意考虑将一带一路与美方推进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系协调，向世界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公共产品。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去年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以透明、可持续、坚持高标准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资助和发展基础设施，以抗衡他们所讲的中国不透明导致债务陷阱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星期日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局势太过危险，所以不能够展开撤侨的行动。而在几日之前，中国大使馆仲说将准备帮助中国公民离开乌克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微博公众号当地时间26号下午发布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的长近10分钟的视频和文字，是辟谣大使逃跑的传闻，并且试图安抚由于未能够事先撤侨而被困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范先荣在视频当中解释为什么现在撤侨太不安全，说只要安全条件具备，大家的安全有保障，他们就会作出适当的安排，但是要条件够才可以。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很多国家就已经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并且敦促本国的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中国政府由于在俄乌的纠纷当中明显偏袒普京的立场，未在战前呼吁或者安排中国人员撤离乌克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等到了开打之后的星期四才宣布将准备安排包机撤侨，但是就在同一日，乌克兰因为担忧导弹和防空武器构成的高度风险，宣布对民用航空关闭领空。范先荣还在视频当中敦促中国人不要与当地人是发生争执，要理解当地人因为战争产生的焦急和冲动的心情。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曾经建议中国国民如果开车长途旅行，可以在车身明显是贴上中国的国旗。虽然官方没有解释国旗怎样保护中国公民免受攻击，但是包括央视等的传媒是大肆渲染，很多在乌克兰的留学生等都迅速行动，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制国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去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到而家在法院提讯一年，仍然未定正式审讯日期。其中9名被告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已交付高等法院审理。案中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主席陈宝莹与另一名的成员到法院外系抗议，批评案件到而家只有14人获准保释，其余33人未审先囚一年，违反程序公义和无罪假定的原则。陈宝莹说，惩教署以防疫为由封锁监仓检测，暂停在囚人士亲友探访安排。他批评措施剥夺在囚人士和亲友的基本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月6日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去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捕的时候，年龄介乎23至64岁的被告，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同埋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慧等等。各被告从事的职业包括学者、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医护人员和大律师等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 案件去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在法院提讯一年，仍然未定正式审讯日期。其中九名被告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谭文豪、胡志伟、尹兆坚、郭家麒、杨岳桥，星期一即是2月28号被捕一周年，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以交付高等法院审理。其中钟锦麟的囚仓有确诊个案，未被带上法庭。另外有至少17名被告列席，包括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梁国雄、黄碧云等等。多名被还押一年的被告步入犯人栏的时候，向到庭旁听的亲友挥手致意。有被告表示仲未中招，即是未受感染，但可能差不多中。亦都有被告表示要用梳刨剪头发，估计监狱里面可能都是受到疫情影响，关闭理发服务。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表示，案中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另一名成员余伟斌，星期一朝早开庭之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面抗议，批评民主派初选47人案至今只有14人获准保释，其余33人未审先囚一年，违反香港人熟悉的程序公义和无罪假定原则，他们在法院外高呼口号：
初选无罪，
初选无罪，
未审先囚一周年，
先
求
一周年，
冷暴冷
囚，冷暴冷囚，
帮助探视人道灾难，
帮助探视人道灾难，
思想无罪，
思想无罪，
言论无罪，
言论无罪，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陈宝莹发言表示，今日是2月28号，她清楚记得去年今日和丈夫外号长毛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到警署报到，她当晚被警方正式起诉，至今一年未知几时可以和梁国雄重聚。
今日是2月28号，在上一年的2月28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送長毛咧去牛頭角警署，同佢分開 say goodbye 之後咧，就冇再機會咧可以一齊，可以係唔使隔住個牆玻璃，隔住個監獄去見面。嗱，嗰日係最後嘅一日，我唔知道幾時佢，但我同佢先可以重聚。
陈宝莹表示，案中33名被告未审先囚，已经失去一年的自由，而由区域法院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的程序至今一年都未完成，他估计这个交付程序可能再拖一年半载。陈宝莹批评当局近两年的滥捕滥控导致监狱逼爆，最近第五波新冠疫情失控，监狱亦都爆发疫情，惩教署以防疫为由封锁监仓检测，延长暂停在囚人士亲友探访的安排，但是无视惩教署职员在社区感染再传入监狱的风险，他认为是剥夺在囚人士和亲友的基本人权。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作为被告家属，他认为控方一直拖延交付程序，可能是想令到更多被告认罪，对各被告是一种心理的折磨，再加上现阶段的法庭程序内容禁止新闻报道，他担心47人案会被公众淡忘，
即是用一个心理的和解这样。咁同埋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那个新闻报道是不准报道啦。咁嘅话这件事是越来越是即是会淡出在这个主流社会的眼睛中。咁嘅话是会令到即是无论家属或者是被捕的人呢，其实那个心情啊各方面，即是那个都是会是一个好在低潮的，同埋感觉上是没有一个支援咯。咁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是对于被捕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方面没得报道，社会也都不能够跟着 去發聲或者去關注，而另一方面咧就好似漫漫無即係長無期啊咁嘅時候，嗰啲種心靈嘅折磨係即係好難會好難以承擔啊！
對於懲教署實施鎖倉管理、延長禁止在囚人士親友探視安排，陳寶瑩批評是不人道，加上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傳播力超強，他認為要做到監獄病毒清零，可能要全面禁止懲教署職員不可以放工回家。
那個 Omicron 的傳染力很強，除非他是完全 密封式管制，即是說連職員又不准回家，又沒有人來探，否則就很難是不會有人會即有確診咯。啊，這個因為你一跟外界接觸就自然會可能有依個危險，而佢每一次咧就要封閉咗嘅時候，咁我哋真係家屬同埋囚友咧，即係見面嘅機會係即係唔知幾時啊！咁因為我聽到佢哋嗰啲懲教有啲人講咧，就話點解就要等緊佢哋做嗰個測檢之後咧個報告出咗，先至會再考慮恢復。咁你諗下，而家政府都已經話嗰個測檢嘅能力係唔夠啊！已經佢一咁，一定係做咗啲最緊要嘅啦，即係譬如嗰啲比較生命危險嗰啲，咁嘅時候，咁我哋咪更加遙遙無期。
陳寶瑩表示，佢擔心特首林鄭月娥一直堅持動態清零嘅防疫政策，在囚人士同親友見面可能遙遙無期，甚至部分在囚人士出庭嘅權利都受到影響。
如果林鄭呢個防疫政策繼續係咁樣嘅，即不能夠係將呢個確診係即係好重視一個確診率，而唔係重視個重症死亡或者其他嘅話咧，咁我諗我哋囚友同埋家屬咧，基本上係即係呢個見面呢個基本人權咧，都冇埋咯。同埋而家就係好似喺荔枝角嗰啲，就係、是、直情係冇得上庭嘅。咁你咪連一個司法法律嘅權利都冇埋啊！咁我覺得即係因為咁樣拖，即係唔知道幾時咯。無論係探監同埋上庭嗰個時間，都唔知係會拖到幾時。依、這個係對於佢哋嘅權利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
到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觉得法治和以往的香港有很大分别，47人案的被告都未被定罪，其中30几个被告已经被还押一年，他认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都被大幅收窄，进入法庭的时候，连佩戴写上有关公义的圣经金句的口罩都不容许。
我哋對於啲不公義嘅嘢，我哋都係作出一個表態。咁啊，好似我哋有時一個口罩啊，佢認為係觸犯，佢認為係觸犯到佢嘅痛處啦。就算即係唔係政治嘅口號啦，咁好似我以前戴嘅這個聖經嘅金句嘅口罩啦。咁都遭到法庭嘅嗰啲保安咧，一次又一次咁，即係驅逐，即係唔俾我入去旁聽咯，係咁。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初選47人案經過一年的提訊，仍然未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審理的程序，他認為是令到公眾有一個好壞的感覺，控方可能未有足夠證據就作出拘捕行動。陈家乐又表示，案件令人忧虑，香港司法制度对未定罪的被告的基本人权未有足够保障。他又认为，惩教署的锁仓防疫对在囚人士和家属都不公平。社民连发声明表示，港区国安法未经香港立法会审议，未有任何本地公开咨询，但是至今有超过160人被捕，包括政治团体、地区组织、学生组织、学者、传媒、工会、艺人和一些争取民主的香港人。社民连批评当局利用严刑峻法瓦解公民社会，窒碍民间正常交流，必定会影响管治效能。社民连要求尽快恢复在囚人士探访权利，加强视像探访的设施，方便长者和儿童等高危人士探望囚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可能会导致几千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受到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的猛烈冲击，香港目前正是面临两年前大流行并且开始以来最差的公共卫生状况。这波疫情迫使香港政府实施严格的措施，包括强迫所有香港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香港在2月新增数以千计的病例，大多数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星期五感染病例又创了新高，达到10,010个病例。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考虑了当前这一波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后果。最坏的情况之一就是，如果医院不堪重负，到了6月底，香港可能会有7000人死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当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的时候，感染死亡风险可能增加 50%。 香港累计死亡病例可能会增加到4231至6993个。但是这项研究亦表明，如果卫生措施能够到位，五月中旬的时候的死亡病例可能只有大约3200例。香港采取了清零政策，这些同北京在整个中国采取的清零政策一致。这种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局通过追踪、密接、限制社交、大规模检验以及隔离等的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罕见的疫情爆发。香港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对中文媒体《环球时报》说，清零政策是他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在香港不会改变。在这个月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命令香港当局控制第五波疫情。习近平预计将会在7月1日视察香港，纪念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上个星期，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了香港防疫新措施，包括香港人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进入各种户内的设施。星期三，林郑月娥宣布，所有香港居民在3月份都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且将香港居民疫苗的接种率提高到 90%。 香港大学名誉助理临床学教授欧文斯博士希望香港当局能够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行动计划。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拯救生命上面，这些将会是缓解措施向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推广疫苗接种。他还认为他们应该转向快速检测，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打破传播链。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海伦·格雷平对港府大规模的防疫措施作出回应，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可能在疫情非常接近峰值的时候发生，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新增的病例，包括很多不具有传染性的病例，他们可能无法将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隔离，因此除非配合广泛的居家隔离的政策，否则不会对阻断传播产生任何的影响。根据香港医管局的数据，香港公共病院病床平均占用率是 89%。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的医护人员承认，他对即将启动的检测项目感到害怕。他说病人在哭泣，一位男病人说他在12个小时没有进食了，另外一名病人又说他想自杀，他也开始哭，因为他不能够给他们提供任何的帮助。他特别惧怕全员的核酸检测，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政府太热衷于清零政策了，对他来说这些是零医护人员的政策，一线人员的士气一日比一日差。他形容目前的工作环境就好像在菜市场工作，他说要想穿过候诊大厅都很困难，他们必须大声叫喊才能够找到病人。上个星期，香港明爱医院有数十个病人在寒冷的户外躺在病床上面候诊。医院当局说，医院的入住率超过102%。这家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护士说，年长的病人无处可求。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病房里面的病人病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他们缺乏治理的能力。新冠病毒在养老院和残疾人之家广泛爆发， 他们不能够自我隔离，因为他们是来自相同的养老院，那里的工作人员可能亦都被感染了，所以即使病人检测转阴，他们真的无处可去。香港居民亦都对美国之音倾诉了大流行的疲劳，发泄他们对政府新卫生措施的不满。一些外籍人士亦都希望要离开香港。面书上面一个外籍人士群组在上线之后几日就已经吸引了3000多人的关注。英国公民特林布尔是香港猎头公司的招聘的主管，他决定搬到亚洲其他的地方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要离开的原因就是同其他地方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形势相比，香港这里缺乏灵活性。作为一名技术和金融服务的招聘主管，他已经看到一大批的候选人希望移居到新加坡，而且他们的客户亦都期待住将公司运营搬到新加坡。香港经济在2019年和2020陷入衰退，但是去年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少，香港经济增长了 6.4%， 但是香港目前至少有84000个感染的病例，仅仅是2022年的感染的人数就比过去两年总数都多。香港财政司长公布了一项2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应对疫情的爆发，其中包括给每个香港居民发放10000元港币的电子消费券。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香港当局将会放宽他加快核酸检测的策略，允许一些阴性病例居家隔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中国不单止始终未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为入侵，还指责美国和他的盟国炒作乌克兰危机，推高紧张的氛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5月25号深夜发文，展示中国外长王毅对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包括中方坚定主张尊重以及保障各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欢迎俄罗斯以及系乌克兰尽快对话谈判等等。比起过去几日频频系瞄准美国开火的论点，似乎是有所缓和。在当日较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面不点名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当中真正名誉受损的是那些打着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四处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他并且说，个别国家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当中是渔利。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面直接点名美国，说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不断推高紧张，煽动战争危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至少价值15亿美元、1000多吨的武器弹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确是支援了乌克兰，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遭遇强敌俄罗斯的威胁。不过在俄罗斯眼里面，美国是挖墙脚，中国亦都在到同样的心理。在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中国亦都认为西方要弱化以及分裂中国，普京对此是同感。怀兹博士表示，普京信奉的逻辑是乌克兰不是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之国，他被西方从俄罗斯割裂出来以削弱俄罗斯，他因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找到正当性。美国西北大学的约翰彼得罗夫斯基斯特恩教授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他在乌克兰的家人已经是住入了避难所。他说，一个主权民主国家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个专制国家不想看到当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年很多前苏联共和国各自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承认了，相关的文件亦都签署了，尤其是乌克兰的独立文化以及语言追溯到去几百年前，19世纪就有反对沙皇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伊丽莎白·沙克尔福德是都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普京选择对乌克兰数百年的独立史是视而不见。 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普京入境乌克兰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奥尔布赖特表示，这个不单止不会为俄罗斯铺平道路，反而会确保普京是声名狼藉，令到他的国家在面对更加强大更团结的西方联盟的时候，在外交上是被孤立，经济上瘫痪，战略上变得脆弱。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目前更加依赖中国，但是他曾经亲口讲过，中国并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他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欧洲的，俄罗斯必须要坚定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个是普京二十多年前对奥尔布赖特讲过的原话。曾经三度获得新闻界奥斯卡奖的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说，普京在星期一的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未有独立的权利，而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险恶。不过有两个巨大的因素为这场的危机火上加油。弗里德曼说，一个因素是美国考虑宪州村在苏联解体之后作出了扩大北约的决定，而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更大，这个就是普京无所顾忌地利用了北约向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扩张，将俄罗斯人团是结到是他的身边，在掩盖他在领导福利方面的巨大失败。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前的形势是将俄罗斯是进入了进一步推向中国，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俄罗斯人还会觉得是有义务帮助中国占领台湾和对付日本。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通话之后，俄罗斯消息的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危机的原因是基于乌克兰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鼓励之下。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并且在发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支持莫斯科反对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扩张。莫斯科则是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该个政策宣称自治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分裂省份。分析说，这个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键外交共识，有目共睹，中俄关系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变得更加密切。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喜欢说，我们现时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然这个不言而喻，但是这个不意味着大国有权就好像几世纪前的殖民帝国那样将全球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上台二十多年以来转向了史泰林的战术，摒弃了民主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指控一艘中国军舰2月17号在北部边境海域以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巡逻机，恐怕危及机上飞行员的视力。对此澳大利亚表达强烈抗议和谴责，但它是遭到中国反控散播虚假的讯息，澳中紧张关系恐怕再升温。观察人士说，中共一再在军事上发动这类灰色地带的战术，挑衅意味浓厚，而澳大利亚除了持续提出外交抗议之外，应该扩大与盟邦合作，抗衡北京的军事恐吓。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军方表示，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海军舰艇在2月17日在行经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和新几内亚南部海岸边界的阿拉弗拉海的时候，对澳大利亚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发出军用级别的激光。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表示，军用激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明，中国海军行径是刻意的侵略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指责中共不负责任，誓言澳大利亚绝不接受这种恐吓，并表示已经透过外交和防务管道向北京提出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不仅否认还在2月21日反恐澳大利亚军机逼近中共军舰，并且投放声纳浮标，属恶意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隔日更是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散播虚假信息，称中方军舰在公海海域正常执行符合国际法。位于上海的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宏認同中國官方的說辭。陳宏對美國之音說，當時這架飛機離中國海軍的船是非常之近，這些本身已經構成了某種的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方用激光來進行測距無可厚非，而澳方投放聲納浮標確實是比較帶有威脅性的，直接就可以對船隻進行騷擾。對於北京的指控，莫里森2月22日再提出回擊，他說澳大利亞偵察機完全有權進入自己國家的所屬的專屬經濟區，並再度要求北京說明。澳大利亞國防部亦都說，當時澳籍巡邏機和中國船艦的距離處於對船隻目視檢查的標準距離，而且聲納浮標是常見的偵察工具，不會危害船隻的安全。澳中雙方各持己見，僵持不下。對此，澳大利亞網絡雜誌談話引述位於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安全和情報研究教授布拉克斯蘭德的話指出，澳大利亞軍方普遍將他國船隻發射激光視為敵對的行為。布拉克斯蘭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進一步分析，北京這個舉動旨在阻嚇澳大利亞停止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以及南中國海等國際水域合法進行監視的行動。澳大利亞應同他的盟友透過外交手段堅定表達不退縮的立場，否則未來國際海域秩序恐遭損害。布拉克斯蘭德說，由於這類的事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顯示未來可能會再發生，他認為澳大利亞持續提出外交抗議很重要，澳大利亞國防軍和他的盟友亦都不應該就此退縮，因為這些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想要達成的目的，如果他們同意退讓，可能對穩定性和秩序產生重大而且持續的負面的影響。澳大利亞金融評論部的記者史密斯亦都同意布拉克斯蘭德的見解，他在2月22日撰文指出，中國只是會更加頻繁地在靠近澳大利亞的國際海域採取侵略性的灰色地帶的戰術，中國軍艦亦都將會航向更遠的海域，而且做出深具敵意的行為，這些將引發不可預期的衝突。灰色地帶戰術源自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軍事研究中心研究員雅各布森的研究，他說中國在避免跨越戰爭門檻的同時，就利用各種手段來到達成他的政治目的，他將這類的行為稱之為灰色地帶，他的手段可能包括經濟攻擊、代理人戰爭、外國干預、網絡行動及非傳統和非常規的武力衝突等等，是一種介於戰爭和和平之間的混合戰。對此，位於日本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表示，中國自1949年建政以來，就一直透過灰色地帶策略試圖滲透他國政權，近年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主政之下，採取灰色地帶策略的頻率越來越高。對此，他預期澳大利亞將會設法與印太盟邦合作，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陳友華對美國之音說，對澳洲來說，民主自由航行或者是人權，這些是不可妥協的部分，所以他們會盡力去維護，然後去擴充連結更多在國際秩序下的受益的其他的國家，好像日本、印度甚至台灣，來到應對灰色地帶。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就說，中國近年在南中國海前海做到以軍機繞台及對南派聯洋島國進行金錢外交等的行為，都算是灰色地帶威脅，不過即使北京在印太區域的行為可能損害澳大利亞利益，坎培拉仍然會避免他的擴張行動在短期之內全面升級。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說，澳大利亞美國的情報還有軍事部門很清楚目前中共政權的思路，目前中澳之間的這種交手是前鬥，但是他並不想一下子就將它升級，譬如說召回大使、外交召回，或者還是想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之內，雙方都暗地洗劍，亦都不會讓步，但是不止一下子攤牌。澳大利亞不單止近期與中國發生非安的爭端，國家安全亦都疑似遭受到北京的威脅。 澳大利亚即将在今年五月举办国会大选，多家澳媒近期报道指出，中国间谍意图资助数名反对党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已经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破获并且阻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紧咬这个传闻，指控工党收受北京的贿赂。对此中国严正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二月十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称有关言论不值一驳，他又强调中方对于澳大利亚内部的事务并无兴趣。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宏亦都同意中国官方的讲法，坚称中国不会去干涉他国的内政。陈宏说，中国从来不可能去支持任何一个外国的竞选者，外国选举完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去干涉。但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又说，认为虽然很难提出確切證據證明中國試圖干預外國大選，但是他認為在印太區域包含台灣、新西蘭等國的大選都曾經疑似遭受到北京的政治介入，即使澳大利亞已經在2018年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的法案以及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等，以嚴防境外勢力干擾大選，但是境內的中國移民以及澳大利亞的媒體仍然面臨紅色滲透的風險。陈又华说，华人在澳洲是很大的种族群体，大概占了澳洲人口的 5%， 其中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跟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算不算外国代理人很难去定义，所以这些是澳洲的法律体系管不到的地方。第二块可能就是媒体，很多的澳洲媒体在转载中国新闻的时候都是从中国官方网站转过去，那些信息都是经过中国的审查，甚至中國政府會對澳洲媒體施壓，結果就是澳洲媒體報導中國會自動開始自我審查。近年來澳中關係急劇惡化，澳大利亞2020年因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疫情源頭進行獨立調查及多次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導致北京不滿，因而在年底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大麥等產品加徵關稅，並且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雖然兩國緊張關係已經持續了好一段的時間，不過日本國際教養大學的陳又華認為，受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以及澳大利亞持續升高的反中情緒等的影響，今年澳中關係仍然難好轉。他說，習近平在今年秋天挑戰連任總書記第三任，在黨內亦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例如權力鬥爭升高的話，中國的外交就會採取對外強硬的立場，因為怕被政治對手留下把柄。澳洲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反感亦都是越來越強烈，大部分人都認為中國是安全的威脅，亦都因為是如此，澳洲兩大政黨的抗中政策越來越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對澳中關係比較不樂觀。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认为两国关系今年不单止不可能恢复，坎培拉仲可能在政经等各层面加大对北京的反制。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最近几星期以来，维权人士和美国政界人士不断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尽快公布他们关于中国当局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特厥民族人权的报告。下面有报道的详细内容。
过去三年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主任巴切雷特一直在努力对新疆维吾尔其他特厥民族人权遭受侵犯的指控进行独立评估。上个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早就表示欢迎巴切雷特女士访问中国，包括新疆。王毅表示，北京是反对各种偏见以及无端的指责。总部位于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项目以及宣传经理祖母雷泰阿金表示，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其他的人权组织希望是看到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保持它的监督机制，不受限制地访问新疆，防止它他的新疆之行被中国政府是利用。王毅最近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说，巴切莱特将会能够参观的说法是不可信的。阿金表示，鉴于高级专员在过去三年当中未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是预计这次的访问不会很快地进行。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人权组织指责中国侵犯维吾尔人权，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对维吾尔人实施酷刑，强迫劳动，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特厥族人士是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美国政府将这些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中国否认有关的指控，并且是表示他们在新疆的设施都是职业培训中心。北京的新疆政策指着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是分裂主义。上个星期二，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呼吁米歇尔·巴切莱特在3月7号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之前公布他对是新疆人权的调查结果。上个月，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克利亦是众议员麦戈文在一封公开信当中呼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前公布他们对中共新疆的政策评估。星期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森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关于美国的新疆政策的讨论会上面敦促巴切莱特尽快发布这份的人权报告。李察森表示，我们当然是仍然希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这份的报告，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勒·哈基姆·伊德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2018年9月上任以来，他在维吾尔人权问题上一直是被动。伊德里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不单是我的讲话，甚至是他的官员也都告诉我们，他一直是无视详细描述维吾尔人权在中国的报告以及文件。伊德里斯说，2018年底他和一些维吾尔维权人士会见了巴切莱特办公室的一名负责中国人权事务的工作人员。伊德里斯表示，2018年底在日内瓦，我们去了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我们遇到了一位负责中国人权事务的官员。据伊德里斯表示，在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从该个官员那里获悉，他的部门已经将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以及文件汇总，并且提交给巴切莱特办公室。伊德里斯表示，虽然他们将报告以及文件送到他的办公室，但是报告并未有受到重视。伊德里斯说，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每年维吾尔人都希望巴切莱特代表联合国根据相关的报告以及他办公室的调查结果，就中国维吾尔人可怕的人权状况发表一些的看法。伊德里斯说，这些年以来，巴切莱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激怒中国，这个就是他一直拖延这份紧急报告的原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未有回应美国之音就该个报告的发布发表评论的多次请求。去年9月，巴切莱特对他在寻求有意义地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努力探索人权方面未有取得任何进展表示遗憾。巴切莱特去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面表示，与此同时，我的办公室正在完成对有关该个地区严重侵犯人权指控的信息进行评估，以期将它是公之于众。去年12月，在伦敦的一个非官方法庭表示，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公民实施了种族灭绝以及危害人类罪和酷刑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科尔维尔表示，巴切莱特曾经是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发表他关于新疆的报告。上个月，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同意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接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主任兼高级研究员郑国恩表示，为了人权目的而进行真正的访问的唯一途径是将维吾尔人带出新疆，永远不要让他们返回，并且完全不受监督地对话。否则的话，北京将严密控制联合国人权官员在当地看到的情况，尤其是因为实际上相当多的拘禁营已经是被清理或者是关闭。郑国恩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人已经被强制转移或者是被迫长期监禁。乌鲁木齐是一名维吾尔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维吾尔人要想自由地讲说话并且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必须要离开中国。 每个维吾尔家庭都有悲剧，至少有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是不能够详细话俾你知。要求匿名的维吾尔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冇人是冷静的，每个家庭都在度为某人哭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停止执行中国行动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目标国家更为广泛的安全战略。中国行动计划自从启动之后，不断引起民权方面的担忧，但是中国威胁的严重和独特性已经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共识。在这个计划正式结束之际，国安界的人士、分析专家、民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司法部在未来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仍然有更多改进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在2月23日星期四的一次讲话之中，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宣布了中国行动计划的终止，但是他同时表示，司法部将会扩大打击范围，全面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奥尔森亦都强调，中国依然会是司法部国安工作的核心之一。司法部結束了中國行動計劃的決定得到了一些前國安官員的贊同。前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官員戴維·盧夫曼對美國之音說，在不使用帶有一定煽動色彩的名稱的條件之下，司法部和美國執法部門以及情報界的夥伴已經有一套廣泛的法律授權之下的工具來到反制中國的威脅。中國行動計劃在2018年啟動，旨在應對長期以來由中國發動的經濟間諜等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計劃着眼於辨認並且起訴涉嫌商業秘密盜竊、網絡入侵和經濟間諜活動的個人和團體，同時保護美國公眾以及政策制定者免遭來自中國的暗中影響。盧夫曼又說，在他擔任反情報和出口控制部主任的時候，絕大多數針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威脅，特別是在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領域，都是來自中國，並沒有另外一個國家可以比擬。盧夫曼在2014年至2018年間在司法部任職。2018年6月，白宮貿易與生產製造政策辦公室的報告說，中國通過多種途徑獲取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還推出千人計劃等舉措，吸引和鼓勵在海外從事科研的華人為祖國服務，以優厚的酬金令到這些人短期訪問中國，並提交他們在國外進行科研的報告。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的中国人才项目追踪器显示，中国仍然在度实施的海外人才招募项目有27个，他们不单止面向中国公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亦都向非中国公民开放。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分析师艾米丽·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间谍的担忧一直都是正当的。中國在政府級別的一些政策宣言裏面展示出了需求和野心，要獲取外國科技、外國技能以及外國資本，他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司法部並未清楚定義哪一些案件歸類於中國行動計劃之下，僅是不定期在他的網站上面公布一系列案件的進展。麻省理工學院旗下獨立媒體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統計和研究顯示，截至2021年底，總共有77宗案件在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的網站上面出現過，總共有超過150人受到起訴。這些其中包括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向中國透露機密信息的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試圖偷竊商業秘密的中國情報官員和中國商人，以及隱瞞來自中國資金的美國大學教授等等。不過司法部處理過的和中國有關的案件遠不止這些。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曾經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表示，調查局平均每10小時就展開一宗與中國相關的調查案件。在今年1月的一次講話之中，雷說當他們總結他們在調查之中所發現的2000多宗調查集中在中國政府試圖盜取我們的信息或者是技術。中國行動計劃去年年底贏得了最大的一場勝利之一。去年12月波士頓一個聯邦陪審團判定哈佛大學知名納米科學家 前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话，利伯在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但是他在回应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提出质询的时候，就他和中国这个账户计划的关系问题讲了大话。利伯的律师已经在2月初申请再次受审，寻求无罪宣判。分析师韦恩斯坦在回顾中国行动计划的成果的时候表示，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社会提升了对中国科技偷窃和经济间谍尝试的戒心。如果你在2017年或者2016年的时候询问学术界或者产业界的人，问他们对中国的人才项目有多少的了解的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有几多，或者是对中国人才项目持有住同现时相比更积极的睇法。不过中国行动计划在度提升美国戒心的同时，亦都招来了有关种族主义和寒蝉效应的批评和担忧。被起诉中大量的华裔面孔被外界怀疑有种族归纳的可能性，就是担忧司法部出于这些个人的华裔血统而对他们产生犯罪的怀疑。而多种针对学术界研究人员的缺乏证据的指控，亦都给了特别是同中国方面有合作的学者带来焦虑。这两点担忧一同体现在麻省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和纳米技术专家陈刚教授的案件上面。陈刚受到的指控包括他在申请美国能源部拨款的时候并没有披露他担任中国政府的海外专家，并且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2月24日美国之音庆祝首播80周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黑暗日子里面，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反击纳粹宣传机构建立的媒体，并提供准确和无偏见的新闻与信息。因此美国之音在1942年2月1日宣告成立。2月24日美国之音进行了第一次广播，用德语播出了15分钟的节目。这里是美国传来的声音，我们每日在这个时候都将会对你讲讲美国以及这一场战争。消息可能是好的，亦都可能是坏的，我们将告诉你真相。美国之音从一开始就寻求提供了解美国生活的窗口，法律亦都确实要求美国之音必须提供准确、客观和全面的新闻，平衡全面地呈现美国的重要思想和制度，以及反映美国政府的政策立场。约翰·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之音成立20周年的时候说，美国之音的职责就是在世界各地讲述美国的故事。肯尼迪总统说，这些是一件极为困难和敏感的工作，你们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因此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手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世界各地讲述我们的故事，以最有利的角度代表民主和美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作为自由事业和自由之臂的一部分，你们必须以真实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谈到他的肖像的时候所讲的，将我们所有的瑕疵和肉罪都划入去，展现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立即吸引人的全貌。世界各地的民众因此通过美国之音了解到本世纪的大事，包括1969年7月20日创纪录的6亿1500万人从这里听到了登月的声音。你们是当时的播报说，向前向前下降了40英尺，下降了2英尺半，尘土起来了，这里是静海基地，鹰已经着陆。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一个推文之中所指出的，美国之音在首次播音的时候对听众说，消息可能是好的，亦都可能是坏的， 我哋将会话俾你知真相。从嗰次播音到今日，美国之音向世界各地嘅民众提供信息，接触民众，并且连接民众，支持自由同民主嘅发展。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